弟兄姊妹，岂不知道今天我们属灵的光景就已经落到当时的情形。所以我们可以说，许多在应用上我们觉得我们不是，我们已经回到耶路撒冷，但如果就着我们实在的光景，如果我们真的在主面前诚实的话，我们的光景是不是也是四分五裂的情形？所以你看见吗？不止所罗巴伯第一波回来，有第二波年轻人一波，不只是以斯拉回来了，后来呢，尼西米过了十几年，他又回来了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为什么有这么多批呢？因为神老者知道。不错，当时所罗巴伯，当时耶稣呀，他们的的确响应神的呼召，让神的灵感动他们，他们愿意回到废墟重建圣殿，最后也把耶路撒冷城墙把它建立起来，一点都不错，他们的的确确是答应神的呼召。但是你记不记得，实在说来，等到这个所罗巴伯他们回来，他们不光建造圣殿呢，他们也建造城墙。但是为什么后来尼西米还得要回来？所以证明说这里面有很多的破口漏洞，尤其是一代过去又一代。当你看见一代过去，主还没有回来，慢慢慢慢的，你看见吗？当初刚开始的时候满了主的同在，但是慢慢慢慢你会发现那个同在渐渐就失去了。所以为着见证的恢复，不可能只有所罗巴伯回来的。你也不要以为说所罗巴伯回来就是一切了，没有这件事。你等一等，过了多少年以后，你看看他们的光景。所以虽然以斯拉他从来没有看见过耶路撒冷，你想想看，一个没有看见过耶路撒冷的人和耶路撒冷是没有感情的。所罗巴伯有道理回来，他看见过耶路撒冷。一个从来对耶路撒冷没有印象的人，除非圣灵在他里面工作，那这些人是谁呢？这些人就是以斯拉，这些人呢就是尼西米。所以讲到恢复的工作，不只讲到第一代，如果主迟延的话，也讲到第二代跟第三代。那么借着圣灵一次一次的工作，你就知道说我们多容易失败，你就知道说我们多容易伤主的心。所以主要一再的来呼召的圣者，不管在什么样光景，就是在腓勒帖腓里面，主也呼召得胜的。你说腓勒帖腓还要呼召得胜者吗？腓勒帖腓也需要呼召得胜者。他们怎么样能够得胜呢？他们的问题不是没有得到冠冕，他们的问题是他们已经得住冠冕，他们有个危险，会失去他们的冠冕。所以今天感谢主，如果主恩待我们，把那个得胜的把那个得胜的记号放在我们的身上，但如果我们一不小心我们就跌倒了，一不小心我们就失败了。所以主的呼召，主的话说，不要失去你的冠冕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从所罗巴伯这一代到了以斯拉，到了尼西米，那弟兄姊妹，这些故事是什么故事呢？就是恢复书卷的故事，用新约的话来说，就是今天得胜者的故事。感谢主，没有一个得胜者是可以骄傲的，哪一个得胜的骄傲，就是他失败的时候。所以我们就从这恢复书卷里面，我们应该能够读出一些非常重要的属灵的教训。那么讲到这两卷书的时候，不是所有故事都在里面，所以我们知道他们回来了。那么终于呢，他们就先是把这个祭坛建起来。所以我们简单来说，在以斯拉跟尼西米这个两本书里面，有三个很重要的恢复。第一是恢复祭坛，第二呢是恢复圣殿的根基，然后在圣殿就根据那根基呢，就把圣殿重建起来。那第三呢才是重建城墙。所以这是恢复的三个重点。讲到祭坛，翻成新约的语言就是讲的十字架。讲到神的殿，就指的恢复神的同在，特别借着教会带进神的同在。 那么讲的城墙乃是恢复神的见证，里面有同在，外面就有见证，所以你看见是一个接一个的。所以最早是祭坛，然后圣殿，最后是圣城。所以大概来说呢，是以斯拉跟尼希米三个很重要的重点。那么两个重点在以斯拉记，一个重点呢在尼希米记。不过在以斯拉记的这个建殿的过程里面，他们遇见了一些的困难，因为周围呢有一些等一等我们给大家讲讲义里面，我们会给大家大概知道一下当时那个时候的地图，现在我们暂时不去看它，因为今天晚上呢我们重点是把一些的事实要把它抓住了。那你一定有讲过一句很好的话，他是一个会读圣经的人呢，他一定会掌握事实，圣灵在圣经的背后一定启示了一些荣耀的事实。那如果你能够找到那个事实，那个亮光已经有一半了。我们读圣经没有光，因为我们不会掌握事实，所以我觉得里面有一些几个重要的事实我们一定要把它抓住了。否则的话呢，你是读过了但是印象不深刻，你读过哦，人家讲说哦，这是恢复的书卷，你也恢复讲怎样怎样，在应用上我们很容易的，但是我们很容易懒惰，因为神的话呢是把它建立在很稳固的基础上，而且呢我们都知道在那些很细腻的地方，细节的地方，你看见圣灵呢很容易把他心中的意思向我们启示，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。我们普通人看合同的时候都是看大字，对不对？但是最危险就是那个小字，你如果不注意小字的话呢，所有的陷阱都在小字上。那么对于神的话来说，神的话没有陷阱的，但是最宝贵在哪里？第一个你看大字没有错，那么小字你想就过去，像第二以斯拉第二章，那么有的人从什么耶利哥来啊，这里来啊，一共有112名，我想你读到这大家都跳过去了，但是呢你跳过去你就跳过一段很重要的圣经。所以圣经里面没有陷阱，神的话没有陷阱，有大字大纲你是清楚，但是等一等你会发现说哎，以斯拉这个很有意思。那么更重要什么呢？更重要你读的尼希米，他又把这个以斯拉第二章又重复说了一遍，但是你说好就差不多我就不读了，你不读不读你就漏掉一些很重要的东西。所以这就是我们这次读圣经的目的在这里，明白吗？我们相信了神的话不会错，神的话不会啰嗦的。那么我们觉得这个什么示法提亚的子孙了，什么亚拉的子孙了，我们搞也搞不清楚，这个太多的名字了，还有这些多少个人，少一个人也没有关系，多一个人也没有关系，所以这是我们读圣经。但是呢这个算是小字，但是虽然小字呢，你看见很多的启示，很多重要的点，应用的点就在里面。所以这就是我们希望在一起能够能够一同有一点的追求，一同的勉励。所以如果就是大体来说，我们知道说他们不是要重建圣殿吗？因此要重建圣殿，当然我们就遇到了难处。然后周围呢四面都有敌人，那么然后呢东边有摩亚人，然后呢也有亚门人，这个南边呢有以东人，这个北边呢有撒玛利亚人，左边这个西边呢有亚斯突人。所以你把这些都看过以后，你就知道说不管怎么样，这个整个的以色列人他们要把这个圣殿重建的时候，你看见下面的邻所有的这个邻国就统统起来了。如果在这种重重的包围底下，你有没有可能把圣殿重建起来？所以如果今天我们要做得胜者，我们如果真的要回到神的旨意，你不要怕，你不要以为说一路都是一帆风顺的，没有，你不知不觉的你居然成为箭靶，而这所谓箭靶都是河西的人，你知道吗？河西河是指的尤法拉底河来说的，你也不要忘记那个时候啊，整个世界的中心是在尤法拉底河东，不是河西。那么现在呢，河西有好几个省，我们刚才有说过这个犹太是个省，还有呢其他都是一省。那么那个时候呢，你看见犹太这个省呢就被好几个邻国把它这个邻省把它包围住了。那么在这种情形底下，弟兄姊妹，表面上来讲亚门人是很靠近的，或者说摩亚人是很近的，因为我们说他们都是等于是骨肉，都是等于亲戚一样。以东也是一样，以东就是以扫的后裔。 那么以及撒玛利亚人呢，不要忘记有一部分人当中，撒玛利亚人呢是后来被掳到亚述以后才发生状况的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这些人呢比起约旦河东，不是以色列河，不是比起幼发拉河东的那一班的人，那是近得多了。但是你会发现，许多时候所有的攻击不是从最远的人来的，都是从最近的人来的。和你越近，你的难处似乎就越大，所以在这个时候你的手很容易发软的。所以你看见不管他们建殿，不管他们建城，你看见只要是神的旨意，仇敌一定有攻击的。那么当仇敌四围围在攻击的时候，他们是什么手腕都可以用，什么事都可以做。最后你看他们的确用了一些政治手段，最后呢他们就上了个奏文，就给波斯帝国的皇帝。那么最后呢，我们知道终于呢是波斯王下了命令强迫他们停工的。所以我们知道说他们到了一半，就是做工作的一半的时候做不下去了。最后呢，你看见虽然他们愿意起来建造神的殿，但是没有结果，没有多久呢他们再也做不下去了，所以他们就停工了。那停到什么时候，后来什么时候恢复，那么这就是等一等我们要稍微给大家看看他的年表，就是整个的稍微年表。那我们讲的年表呢，我想也许是现在我们特别蒙一点恩典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今天给的大年表，我相信大家如果去找参考书恐怕不容易找到，因为这是最新的一些资料，是最新对于波斯帝国那个时候的资料，还有一些考古的资料。我们知道考古学现在是相当发达的，有了很多很重要的发现，所以呢我们就把整个的年表做了一些整理。那么大家要知道啊，如果有一度当你读这个恢复书卷的时候，你就觉得和世界历史好像都不起来的。那么但是呢现在考古越发达，那么你就发现说和圣经里面所记载的几乎是完全吻合的。不过呢我们在时间次序上我们稍微排一下，那么这个对大家来讲应该有一些属灵的帮助的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我现在所讲的重点就是说他们做一半，然后他们就停工了。停了多少年以后他们就恢复了。那么多少年恢复当然跟这个政治版图有关系，等于就跟政治版图有关系。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呢，很自然的我们就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神的殿就工程就停止了，一直停到什么时候呢？一直停到大力乌王第二年。那这个大力乌王是谁呢？这个大力乌王呢就是亚哈水鲁，也就是以斯帖记里面的主角。一个是亚哈水鲁，他不是把以瓦士帝废掉吗？然后不是娶了以斯帖吗？然后不是哈曼的摩迪改的故事吗？那么亚哈水鲁你一看他就摆阔，他的国宴是180天，是半年呢。然后他的国是从什么，从印度一直到古，从古时一直到印度的，所以你就可以想他的版图是最大最大的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那么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，这里说一直停，一直怎么样，停到波斯王大力乌第二年，那就是说什么时候亚哈水鲁就是以斯帖的丈夫登基了，那个时候第二年，那么这个时候呢有一些事情发生了，然后呢他们又开始恢复那个工作。所以你看这些的和什么有关系呢？和以斯帖是有关系。所以严格说来，以斯帖记普通技术性来说不一定放在恢复书卷里面，但是我们这一次读恢复书卷的时候，我们暂时把它放在里面，因为这的的确确你发现是有关系，有很密切的关系，和亚哈水鲁有关系的。那么然后呢所以你就知道以斯帖记里面的故事和这些有关系，所以你就知道说以斯帖记所发生的故事大概是在什么时候呢？大概就是发生在他们本来有一度好几年这个停工了，现在他们恢复了，然后终于呢就把盖起来了。那么就在他们把圣殿盖起来第二年，以斯帖就进宫了，以斯帖就进到王宫里面去， 然后呢我们就知道那就是以斯帖的故事。所以如果你把这个时间把它对好的话，你就知道说普通的大礼物，因为太多什么大也大学色也搞不清楚，那么亚哈岁鲁，那么这个亚哈岁鲁怎么会是这里的大礼物呢？我们